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三个，第一个，习近平新年贺词，宏大叙事下的权力衰退与社会坍塌；第二个是围台军演结束，雨点小；第三个是正定县盖起了超豪华办公楼。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12月31号下午6点宣布，正义使命2025演习已经结束。那么台湾海巡署12月31号上午说，中国军舰和海警船正在从台湾附近的海域撤离，那么军演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台湾则保留了11艘海巡舰艇在海上戒备。那么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号无预警宣布这个在台湾周边展开围台军演，当时也没有宣布结束的时间。从现在来看，解放军围台军演的时间和过去一样，都是两天。那么台湾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谢日升说，解放军这次围台军演并没有实现封锁台湾的意图。那么解放军实弹射击也只发射了27枚火箭弹。那么这次军演还有一个让人纳闷的地方，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在军舰上解放军的操作人员，他们全部都戴着面罩，只露出眼睛，样子非常诡异啊！这个面罩在以前的军演当中没有出现过啊。那么另外，解放军围台军演也被外界强烈反对。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12月29号向中方表达关切。日本外务省说，围台军演加剧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台海和平稳定关乎整个国际社会，希望台湾问题能够通过和平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川普政府表态相对来说不太强烈，但是在军演进行之际，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12月30号在北京和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大使会面，那么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那么彭德伟会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四方安全对话是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力量，就是给中方施压的意思。那么欧盟啊，其他国家也表态，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中国科考船探索二号12月30号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距离菲律宾卡加延省海岸只有19海里。菲律宾海警队派飞机向中国科考船发出质询，中国科考船没有回应。卡加延省位于吕宋岛的最北端，比邻台湾。那么卡加延省还有一座提供给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取得沿海国的同意，但是中国就没有取得菲律宾的同意。那么中国的科考船对菲律宾、对韩国、对日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啊。那么探索二号属于中国科学院，它搭载着深探器、深潜器啊，它可以执行深海的地质和工程测试的任务。中国科考船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海域。那么安全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科考船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他在进行科研的同时，也在为潜艇行动、海底电缆和传感器布设，收集关键的海底数据。所以这个科考船跟新华社是一样的，新华社是一个招牌，同一队人马，但是有两个使命啊。第三，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昨天发布消息说，12月24号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有几百名警察、公务员闯进了儋州海南省儋州市甘聪渔港，占领了当地渔民世代赖以为生的码头， 说是要建新的港口。那么12月24号距离海南岛正式封关仅仅过去了七天。赣冲渔港位于海南省自贸港的功能区儋州市的杨浦港，就在杨浦港里面。那么儋州市政府的文件说，政府征用赣冲渔港是要修建杨浦港神头港区的通用码头，但是政府给出的拆迁补偿标准过低，遭到了渔民的一致抵抗。在12月24号强征发生的前几天，为了保卫家园，村民自发组织在沙滩上日夜轮流值守。12月24号晚上，村民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以及公务员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但最终土地还是被占领。一位渔民悲愤地说，这个所谓的自贸港就是建立在老百姓流离失所之上的。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所谓的国家战略。讽刺的是，在这个宏伟蓝图刚刚开启的一个星期之后啊，中共的土匪本色就显露无疑啊，他就把别人的家园占领啊，这是第三、第四。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个区叫正定区啊，这个正定区以前就是正定县啊，它是当年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的地方。这个正定区建成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县级行政大楼。那么这件事情被再次推上了舆论焦点啊。习近平是1982年到1985年担任，先是担任县委副书记，后来是担任县委书记啊。那么正定县的政府大楼是2022年左右建成。那么这座大楼是一个巨无霸的单体建筑，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39万平方米，它被称为陆地航母，仅次于五角大楼。非常大，一个县政府要盖这么大干啥？这座政府大楼大到什么地步呢？它一层楼的走廊就有2公里，整个大楼光插座，就是各个地方要安排插座，安排了45000个插座。那么政府大楼的南侧有一个政府中心绿地广场，占地 1.4 公顷，广场的南面有一个湖泊，北面有个公园。你看共产党就会把自己安排得很好啊。这座宏伟的县政府大楼造价40个亿，相当于正定县，现在叫正定区了，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他的钱全部花在自己身上，全部花在自己办公的身上。网友评论说，这是习近平出山的地方，所以要重点建设。那么40亿的大楼，领导估计要拿走20个亿啊。正定县不仅耗尽现有的财政资源，还把后代的资源全部这个榨干吃尽。那么网友说这个他不仅现在享受为人民服务的乐趣，还赚得盘满钵满，实现了赢两次赢三次的目标。这是第四、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旅游平台特普拉发布的数据显示，明年就是2026年的春节假期，中国游客预订日本酒店的数量酒店的预订量比2025年春节的假期上升了 57%。 打脸吧，这个数据打脸啊，说明中国政府号召老百姓不要去日本旅游，效果没有效果啊。特普拉平台统计了日本1727家酒店的预订量，那么其中王宫酒店中国游客的预订量同比翻了一倍啊。从结构上看，中国游客反弹更多来自个人的自由行，而不是旅行社的旅行团啊。那日本房地产公司 CBRE 的分析说，过去中国游客到日本团队游占到一半，现在比例降到只有不到16%啊。那么数据还显示，明年春节期间日本全国酒店平均房价 每晚是2万2日元啊，那么大概是140美元，同比上升了21%，经济好啊啊。第六，南华早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访问中国，那么最近两天，中国航空公司相继宣布向欧洲空客购买飞机啊，截至目前已经合计达到了145架。中国国航12月30号发布公告，他与空客签订协议，购买60架 A320 的飞机啊，客机啊，价格是95.3亿美元。那么客机将会在2028年到2032年分批交付。那么中国飞机租赁集团12月30号宣布和空客签订协议，购买30架，也是 A320 飞机。另外2家民营航空公司，一个是春秋航空，一个是吉祥航空，12月29号宣布向空客购买 A320 飞机啊，2家公司合计55架啊，那么总价格是82亿美元啊，所以马克龙去中国还是有收获的。另外，彭博社报道，中国今年啊，2025年购买了8800万吨美国大豆。相当于习近平向川普承诺购买量的2/3。那么习近平跟川普今年10月在韩国会面，双方达成了贸易共识。那么中国承诺在今年年底之前采购1200万吨美国大豆啊。那么川普政府后来改口，截止时间是明年的2月底啊。那么中国国企同时采购了大量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那么2025年中国采购巴西 80% 的大豆，截止11月份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增长了 16%。 这是第六、第七，伊朗局势正在发生非常大的改变。伊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2月31号进入了第四天，那么抗议活动在伊朗全国蔓延，抗议者高喊反政府口号，打倒独裁者，独裁者去死，那么矛头指向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这个哈梅内伊啊。那么抗议者和安全部队发生正面冲突，视频显示抗议者在街头追打这个安全部队的便衣啊，还有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扔石块和瓶子，警察被迫后撤啊。抗议者从被追打变成了追打镇压者，伊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用警棍驱散人群，有学生受伤，有几十人被拘押。那么伊朗这一轮抗议活动是从12月28号开始，德克兰传统商业街的店主关门罢市，抗议这个伊朗货币暴跌，通胀严重，老百姓吃不起饭啊。那么12月29号抗议扩散到更多的城市，12月30号大学生加入啊。那么 CNN 指出，伊朗没有人对现状满意，强硬派希望回到过去，进步派希望走向未来，温和派也希望有所改变。所以伊朗的一把手哈梅内伊已经老了，但他的继承人还不明确啊。所以现在的情况跟谁像？跟中国有点像吧。第八，路透社报道，墨西哥将会在1月1号对没有和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那么这项关税措施其实针对的就是中国啊。那么加征关税的商品有几千种，包括汽车、纺织品、服装、塑料、钢铁，这都是中国向墨西哥出口的主要的商品。那么这些商品的关税普遍定在 20% 到 35%， 最高达到 50%。 分析人士指出，墨西哥加征关税目的是安抚川普政府对中国转口商品的担忧啊。那么美国2018年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在墨西哥开始把厂子搬到墨西哥，或者是在墨西哥做简单的再加工，就转手出口到美国啊，就 当作墨西哥商品转手到美国。那么这种情况在2023年之后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墨西哥就开始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就阻止这个转口的现象。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2026年1月1号开始对牛肉进口采取配额措施啊。那么配额以外的牛肉进口要加征 55% 的关税，为期三年啊。在所有国家当中，巴西获得的配额最多，110吨啊，阿根廷第二51吨，然后是乌拉圭32吨，新西兰20吨，牛肉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只有20吨，跟新西兰是一样的。美国第六只有16吨啊，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股市走高带动了日本高消费，比如珠宝、豪车啊。日经指数2025年突破了5万点啊，上升了1万点。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冈崎康平表示，日本股市上涨推动了日本个人消费增加了1.5万亿日元，大概是96亿美元。那么日本国内消费每年大概是340万亿，那它就增加了1.5万亿啊，相当于增加了0.4%。那么日本百货商场松屋11月份的珠宝销量增长了 2.5 倍。法拉利11月份在日本销售了140辆新车 ,11 月份同比增长 5%, 创历史新高。那么到了年末到年初，日本赴海外旅行的人数达到100万，同比增长了 32%。兜里有钱了啊，要消费啊，所以消费不需要刺激，关键是兜里有钱啊。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曾经，这是华尔街日报昨天的报道，他说呢，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曾经派年轻的女员工给这个爱泼斯坦提供上门服务啊，当然不是现在，讲当年啊。那么其中有一名18岁的美容师2023年说他被爱泼斯坦性侵啊。海湖庄园为爱泼斯坦提供上门服务发生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啊。那个时候爱泼斯坦已经因为行为不当臭名昭著啊。那么海湖庄园的女员工都相互提醒，说爱泼斯坦在按摩过程当中会有性暗示，有的时候还故意这个暴露身体，大家要小心。那么报道说，海湖庄园是爱泼斯坦物色年轻女性的场所之一啊，所以就有这个叫朱佛雷啊、卡罗琳都是受害者啊，他们都是在海湖庄园接触爱泼斯坦，最后被爱泼斯坦带到豪宅或者带到他的所谓私人岛屿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新年贺词，宏大叙事下的权力衰退与社会坍塌啊。那么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中发表2026年新年贺词。按照惯例，习近平在讲话中公布中国经济2025年的总量达到140万亿啊。那么同时他在后面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披露，中国全年经济增长实现了 5% 的既定目标啊，一个是140万亿啊，一个是 5% 的增长目标。那这两项数据就构成了习近平2026新年贺词的政绩核心。那么其他的叙事都是围绕着这个经济框架展开。那么从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国家统计局全年的统计数据，再到政府各个部门配合释放宏观信息啊， 整个中共的权力系统都是为习近平他的讲话提供素材和支撑。这不是简单的面子工程，而是中共执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力，这个中共执政的逻辑啊，执政逻辑，在这个直接执政逻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经济表现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逻辑之下，统计数据造假和夸大政绩业绩，它不是面子工程，它是权力叙事。那么在即将过去的2025年，中国在习近平的执政下经历了内政外交的同步恶化，党内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习近平也遭遇了这个来自党内的挑战，他的权力地位被削弱。在这个背景之下，2026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呈现出和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那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视频来看，习近平显得显老，脸还有点浮肿，那么讲话呢就没有以前那么从容和自信。那么这种状态和过去多年他的新年贺词展现出来的强势和笃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们就把2026年的新年贺词和去年2025年的版本进行对比，我们就发现尽管时间只隔了一年时间，但变化非常明显。从形式上看，这两份贺词篇幅、结构、主题设置高度近似，成绩、经济成绩回顾、科技和产业进展、民生举措、文化体育、港澳台、两岸统一、对外关系、对未来的展望，基本上结构就是这样，这都延续了，基本上是个固定的写作模板。这种高度的程序化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仪式，它不是政策宣示，政策宣示就不会程序化啊，这是一个。那么在内容取向上，2026跟2025的版本差异很突出啊。在2025年的新年贺词当中，习近平仍然正面提到他面对的现实的压力啊，他承认经济运行面临新情况，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啊，新旧动能转换带来挑战。他强调要通过政策的组合拳来加以应对，他要求社会保持信心。这些表述虽然很谨慎，但是承认问题的存在，他还体现出对现实的回应的姿态。但是到了2026年新年贺词，对风险、压力、挑战这些表述完全消失，通篇是以完成目标、跨越新关口、跃上新台阶，都是一种成功叙事啊。实现这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困难，整体性的消解在成绩的展示当中。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它是一种话语策略的转变啊，用宏大叙事代替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本身反映什么？反映了在压力下的防御心态啊。那么经济的表述变化更明显啊。2025年新年贺词强调啊，回暖向好，稳中求进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稳预期、稳定预期。但是到2026年的贺词集中在罗列总体数据和阶段性的成果，不再触及结构性的矛盾和内在的压力，反映什么？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就不提问题了啊。另外，在个人角色呈现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在2025年的贺词当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他去地方考察，他关注民生，他做的很多具体的事情， 他就是通过这种他对他自己的个人的表述，他要强化他个人和治理之间的直接关系，意思就是这活全是我干的。但是在2026年的新年贺词当中，这一类个人化的表述明显的减少，他更多用的是什么？我们完成了，我们推动了，他不讲我，他讲我们，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语言。那个人主导的色彩就淡化，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面对政治压力，他选择放低姿态啊。那么对外关系的表述也同样发生了转向。2025年，他强调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多边机制，为世界注入正能量。但是到了2026年，他强调立场，强调价值判断啊，提出啊，他说什么呢？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外交空间日益受限，这个毫无疑问，因为他中国的外交基本上崩得七七八八。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强调原则是一种外交姿态，不是外交政策，是外交姿态。所以总的来看，那么对比习近平这两份今年跟去年的这两份新年贺词，2025年的版本侧重解释现实，安抚预期，2026年的版本更像一份这个防御性的文本啊，通过强化这个成就的叙事回避现实矛盾啊。那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共高层权力结构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习近平个人权力受到制约，所以他公开讲话就更倾向于安全去风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2026新年贺词释放的不是信心，而是维稳的信号。那么习近平过去一年应该不大顺利，他的亲信不断的被清算，不断的落马，而且他还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么虽然习近平仍然维持他的建制地位，但是他的权力明显被这个削弱了。那么中共依然是一个高效的权力组织，他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底层民不聊生，中产阶层在加速的外流，富裕阶层在转移资产。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契约，中国经济连续下跌了三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正在流失。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我不认为习近平还能取得下一个任期。为什么？因为中共的内部权力竞争，权力斗争从来是残酷而且现实的啊。那么近期网络流传了一份2025年中金财富报告，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核实，因为找不到，但是它这个流传的这些数据和我们的社会现实高度契合。那么这份报告呢是这么讲，它最突出的是什么？它最突出的是两个，第一个，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过去三年里明显的萎缩啊，中产阶层的资产占比从2013年的 25% 暴跌到2025年的 13.5%， 差不多是腰斩啊。那这符合中国当下房价暴跌、实体经济急剧恶化的社会现实啊。当然更惹人注目的是13亿平民百姓的资产占比，13亿平民百姓他的资产占比2023年是 7%， 13亿啊，只占到 7%， 2023年 7%， 到了2025年变成多少？ 3%， 全中国100块钱的财富，13亿老百姓只有3块钱，这非常的凄惨。这两个数据都反映了中国社会不满的根源，就是经济越差，财富越是向政府 向国有企业、向富豪、富人群体转移，流向这些人。那么与此同时，当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他只能去跑外卖送快递的社会，而中国公务员群体的高退休金正在成为点燃社会的引信，中国社会非常的愤怒，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因为公务员或者是体制内的人，他们的退休金非常的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刘志阔今年七月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那么这篇论文测算这个把编内编外所有财政供养的人员加在一起统一来测算，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达到6846万，那么人口占比是 4.01%，从2024年的 4.1% 提高到2020年的 4.85%， 将近 5%， 也就是说100个人口当中要养5个吃官饭的，吃官家饭的人，如果你再把 4.73 亿城镇就业人口放进去计算，那么中国职工的财政供养率达到 14.5%，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城市不到7个职工就要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报告指出财政供养的退休职工大幅增长，从04年的1468万增加到2020年的2687万，很多人啊，而且工资很高啊，占到财政供养人数的将近40%，而且这部分人群的这个退休金非常高啊。那么2022年达到企业职工退休金的这个 1.9 倍，达到城乡居民养老金的30倍，这是中国普遍性社会不公的一个体现，这是个火药桶，就差一个点燃的引信啊。那么最近抖音平台出现了一个上千万计的账号，做什么？戒烟，上千万，数以千万，我最新看到的是5000万抖音账号，抖音的这个用户宣布我戒烟，原因是什么？原是政府宣布26年香烟涨价20%，而且10块钱以下的烟低价烟就没了。这些老烟民呢都是普遍都活得不好啊，有的失业，有的收入下降，有的还在断供啊，你现在还去收割这穷苦的老烟民韭菜，大家没办法，戒烟呗。戒烟，所以中烟集团，你想一下，如果是几千万人戒烟，中烟集团最终要为它的涨价付出代价。这个现象跟什么很像？跟这个四不青年很像，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你就收割不了我。所以中共的政策最终导致的就是消费下降，人口危机啊，所以。中国经济未必会迅速的崩溃，但是你可以看到持续的萎缩和坍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上去呢也不温不火，银行也不倒闭，它只是合并，合并跟倒闭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看不出来。那有一天在你面前坍塌你会感受到。那么最近我看见一个视频非常震撼，这个视频讲的是广州。广州一个马路的旁边啊，路边蹲着一排这个女孩，这女孩像看打扮就像白领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接客。这是广州，这发生在广州，广州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他城市就不用说啊。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我不知道习近平的愿景是什么，但我敢肯定，路边蹲着的那些白领女孩，他们的梦想肯定是破灭了的。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中国的网友，亚洲的网友已经到了2026年，我们还在2025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情绪，中国政府总说别的东西是精神鸦片，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宏大叙事或者是宣传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它让人们产生瘾麻了的感觉，幻觉，让人短暂的忘记痛苦，实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东西来麻醉自己，麻痹自己，让问题越来越多。还好有王老师这样有良心有能力的媒体人做这样的节目来唤醒大家，谢谢王老师，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啊，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观点，只剩宏大叙事的空包蛋，整个国家破产，满口说的都是破产破灭啊。观点，每年新年贺词都说些做不到的事，不是只有今年，说得好。情绪，一直很感谢王老师，通过你的频道新闻解读，我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纷杂的信息中保持清醒和思考，你的坚持理性和专业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真的很珍贵，谢谢啊。祝王老师和家人，当然还有 Jack 新年快乐，谢谢你和团队在过去一年里的付出，也祝频道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之前刚刚公告过，我们刚刚越过了10万的播放量，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真的支持我们啊，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为我们捧场，我非常感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情绪，习近平的电视讲话我从来不听，看到他那张脸影响心情，不要让不开心的事物影响你的心情。2026年祝大家都成功的润出来，好，谢谢啊。情况，台湾7-8个跨年场合，反观中国害怕人民聚集如洪水猛兽。对啊，跨年都取消，跨年活动各个城市都在取消，害怕大家聚集啊，害怕有人一声吼啊，共产党可能就倒了。观点，如果中共的政策走向不变，而又很不幸他没能被推翻，那么以后黑龙江的样子就会是整个中国的样子，人口萎缩，经济一潭死水，大部分地方人烟稀少。是的，是的，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农村，所以中国很经常讲中国有10几亿人口，你去看看农村，农村现在人很少，人很少，你去看很多视频拍那些荒废的村庄，荒废的村庄越来越多啊，因为人口慢慢的向县城聚集，县城的人口是慢慢的向上一级的城市聚集，你就会发现农村慢慢的在农地被抛荒，村庄被放弃啊，抛弃啊。情绪，党媒天天鼓吹一切向好的论调，也不怕闪着舌头啊。现在中共的这个报纸新闻媒体，他们发出来的稿件只有一个角度，经济向好他就报，不是向好的都不报啊，所以你看不到完整的新闻。在中国情况，南京博物院事件后，在抖音有关此事的视频评论里出现了王先生的蟑螂定律。 OK 呵呵啊，是啊啊，蟑螂定律，只要你在房间里看见了一个蟑螂，说明什么？说明地板下面有很多蟑螂。 你只要知道南京博物院，南京是中国三大博物院之一啊，很厉害的啊，它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在中国其他的博物馆真的真迹没有几个。你看故宫借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假的啊。情况今天台湾已经有人去妈祖国运签求国运签，提醒台湾人保持善良和正向的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多为别人着想，不要因为台湾社会的混乱。台湾社会不混乱的呀，台湾社会一点都不混乱呀，我去台湾我都觉得台湾很有秩序啊，不混乱。混乱的是什么？混乱的是国民党啊，国民党在搅局啊。乐观的看待未来，才能保护台湾国运安康。OK， 观点，我认为数字人民币会变成类似于其他失败的 CBDC 啊 ，CBDC 翻版，因为它无法提供比私人系统更好的便利性，最有可能被政府强制推广，会破坏市场。实际上呢，政府强制推广。强制推广也强制，只能强制到银行这一层，理解吗？所以实际上数字人民币最后变成一个钱包，仅仅是变成一个钱包，而且不大怎么用的钱包，仅此而已。我认为是这样。我上次的节目里面没有讲，因为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因为剩下的事情是什么？人民银行把数字人民币想得很这个算盘想得很好，就这个当官的啊，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两层架构。两层架构啥意思呢？我负责制定规则，我负责建立这个负责监督。那么交给谁呢？交给商业银行。你负责运营，我来监督你。但是呢，这件事情的功劳又是我的，理解吗？我想要的事情，你帮我去做。但中间有没有好处？商业银行有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要投入的话，又没有资源。所以实际上呢，但是呢，风险全部他背。因为如果你的钱包被破解的话，那损失就是谁的损失？商业银行的损失。所以商业银行要承担风险，他要把事情给办了，然后呢人民银行把所有的好处的拿了，但是呢代价呢又不用付，然后全部由商业银行来付。你觉得商业银行会干吗？商业银行当然不干。所以这件事情会无疾而终，是真的。他虽然改变了他的属性，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这件事情，没有人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啊。观点，我认为电子人民币烂尾的原因包括：第一，采用率低啊；第二，隐私和控制的担忧；第三，结构性的限制，资本管制和市场不成熟阻碍国际化。没有国际化，你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怎么国际化？他疯了，没有人会要你啊，因为你没办法换美金啊，我怎么去要它啊？不存在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不存在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是骗人的啊。政治风险，腐败案暴露内部问题，可能延缓项目。第五，竞争和技术局限，无法与DeFi 是啥意思？整合利率低。就是你想一下。这个商业银行它两层结构嘛，啊，运营是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我非金融机构我们不管，我们只说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去做推广做运营啊，它负责监管，它搭架构。但是问题是商业银行凭什么去帮你做这件事情呢？他自己生意都做不过来，他还帮你忙活推广数字人民币，他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然后风险全部他自己担，他也没什么好处，他有啥好处？你说他有啥好处？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好处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会积极的去做。 你要我做我就做一下啊，付出一些代价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不会积极推广。那你怎么跟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竞争啊？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人民银行出个政策把它给打下去，我来替代，后果是他自己还要承担。人民银行是宏观调控的部门，他要承担经济运营的目标，他把这两个支付机构打下去，中国经济可能会掉下来。为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帮助中国经济快速的运转，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你把它打下去，中国经济可能会啪叽掉下来。为啥？运转速度没那么快啊。情况关于面具啊，就是那个解放军的面具是舰艇上的，是和国际接轨了。北约舰艇上都有这个，主要的功能是防火。防火。以前中共舰艇没这个面罩，这次确实是新增加的。防火。军人在舰艇里防火。我第一次看到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告诉我。提问：习近平每年都讲这些鬼话，而且中共的政策都是敲骨吸髓，他们真觉得中国人还有血可以吸吗？当然还有，银行还有那么多钱呢，银行还有很多钱啊。观点：宏大叙事粉饰太平，只是给暴力谎言附加一层糖霜，蒙蔽世人啊。说得好。情绪：每年都看到习近平这张脸，已经觉得恶心了，希望明年能换个人，位置坐那么久，顶着一张老脸，自己不尴尬吗 ？OK， 观点：衷心的希望伊朗人民推翻神棍政权，对中国人民也要推翻党棍政权。他自称有8000年文明史，比中国早3000年，中国的5000年是自诩的啊，别人只认3000啊。居鲁士大帝建立了地球上第一个跨洲多民族多语言的帝国啊，我们也叫他大流士啊。1979年霍梅尼上台之后，汇率从1美元兑35贬值到今年的150万啊，那里曾经是中国女性外嫁的目的地，是吗？我第一次听说啊。包括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如今伊朗女性倾向于外嫁，这一切始于意识形态治国，就像中国以党治国，希望伊朗人给中国人树立榜样。是的。观点：王先生和团队新年快乐，谢谢。祝你新年快乐，幸福安康，节目历久弥新，谢谢。情绪：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王老师及团队事事顺利，也祝中共产党2026年第一季度顺利到台。 OK。情绪一如既往的支持王健老师，祝福王健老师和团队在新的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谢谢。2025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很迷茫，过得并不好，希望26年顺利一点。每年看到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我都会犯恶心，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早点下台。观点：我们其实都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结局，就是时间问题。是的。情绪：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社交，不吸烟，不喝酒，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度。正如乌克兰人民圣诞祈愿一样，我们也如是啊。情绪：关注王老师转念已经6年，每期必看。新的一年开始，祝王老师和各位网友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情绪：看王老师的节目四年了，每年我们都一起跨年啊！祝王老师和团队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谈到2026年，我认为中国无法挣脱终极魔咒，是人口的崩塌，5-600万新生人口无法支撑中共的穷兵黩武和大国叙事，中共祸害世界的能力必然衰退啊 ！OK。5-600万的就很可怕了，很可怕。14亿人口，5-600万啊，就算10亿人口，5-600万新生人口，那绝对是人口坍塌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鸣谢啊。 拼球拼球，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新年快乐，谢谢啊。